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星期五晚上呢，我们有一个给年轻人的聚会。不过呢，我们不单单年轻人，而且是有一些的就是长者都在哈，大概有来了70多个人啊，其中有大概三十个这个年轻人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讲员呢，就是陈大哥哈，然后。就是年轻人当中呢，也有很多从别的教会过来的哈。那其实他有很多针对性年轻人的话啊，就是也给我们都有很多的思考。他强调我们要思考未来啊，就是他叫他们要思考未来，作为信徒怎样的可以去建立将来建立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啊，就是有一些的原则，可以怎么样来不至于被这个世代。外面的一些错误的思想所影响。然后后来呢，有一位讲完之后呢，就是结束之后呢，有一位姐妹就说，哎呀，我们那个几十年前那个年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讲座，就是真的太有福气了。那的确是这样子的。不过在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年龄多大，其实我们都是有福气的，只要我们愿意去认真去思考。那所以呢，就是刚好呢，我在预备我的讲章的时候呢，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准备让大家来思考3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哈，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带领你到这里来呢 ？Who brought you here？当然你会想啊，可能是我的朋友，可能是哎呀我爸爸妈妈要来，所以我要来，可能是你自己想来。当然有一些就像那天晚上的年轻人呢，他们是因为这个陈大哥头上的 CEO 光环，所以他要来啊，对不对？那这个是或者题目很吸引。那不管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呢，没有一个人呢是会因为啊，今天是黄传道讲道，所以来，对不对？哈，就是所以呢，如果你等一下呢，你结束之后呢，你不要跟我说，哎呀，今天我是为你而来的啊。当然，我会还是会感谢你的善良，感谢你的这个安慰，还给我的安慰，那我还是会很高兴哈，感谢神哈啊。就是那所以呢，我们想想啊，其实是谁带领你到这里来的？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是，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What are you doing in this place？ 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要做什么？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在这里得什么 ？Why are you here？ 啊，这是三个问题。我希望呢，就是讲完这个道的时候呢，结束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有答案哈。那我们同心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一同的在这里聚集。我们不单单可以来敬拜你，我们有主你的话语来提醒，求主你就来光耀我们，帮助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如何的可以得主你来拯救。主啊，让我们的心中有主，单单的有主啊，主啊，你就在当中，圣灵保守带领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啊，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了，我曾经多很多次讲到我很喜欢看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那一次的那个金像奖奥斯卡颁奖典礼啊，里面呢今年呢是破例有一个电影呢是被有一类的电影被提名为最佳电影的，你知道是哪一种电影吗？可能大家不是很留意哈，就是那个英雄电影。啊，就是有一部电影呢，就是超级英雄片呢，改编自那个 Marvel 的那个叫漫画的那个叫黑豹。啊，那可能有没有人看过黑豹的电影？我每次想看，但是我坐下来我就睡觉了，现在年龄的关系，所以都没看完。啊，就是这些，但是里面的那个英雄故事呢，这个其实有很多哈，据说这个电影还拿到这个3个金像奖啊，但是它被提名为最佳电影啊，因为它很卖座哈，2018年这个是卖座这个 很多，然后呢很好的成绩，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英雄电影啊，漫威电影宇宙这个各路的英雄啊，这是据说呢这个过去十年呢这个票房有100亿美金啊，所以很厉害。那其实我在想，为什么这类的电影能够今天那么受欢迎？你知道，连奥斯卡都会给他有一个，要准备可以拉入去给他提名做最佳电影。其实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电影，我初步的了解啊，因为我没有看很多的电影，我都没看。但是呢，我就发现了，因为当人面对今天的这个黑暗的时代，道德败坏，然后呢这个天灾人祸的频繁的发生，人都在受苦无助的当中，以至到甚至呢我们看到面对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哈，这是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哈，这是特别是网络的这个霸凌的事情哈，说很多很多是当人去任意而行的时候，会看到怎么样？看到那个我们人很无助、很渺小，所以我们都希望心中都希望盼望有英雄出来，能够来拯救人类啊！所以这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60、70年代啊，上个世纪，我最那个时候刚好是那个什么电影出来呢？这是李小龙的电影。啊，所以呢，我就是哇，去学那个跆拳道啊，还甚至呢，就是幻想自己能够啊一身功夫去打那些坏人啊。所以连我儿子都想改名叫黄小龙，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哈。那所以呢，就是那一种的，那这个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些人物了哈，其实他们，不管他是哪一类型的英雄人物呢，其实他们都不是那种超能力的，只是那种的好像很酷的、很冰冷的那种机器人哈，而是他们呢不单单有超越常人的能力，而且呢他们也是有不同的，这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个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哈。就是如果我们看过那个 Spider-Man 呢，很多年前啊，那 Spider-Man 的那个主角呢，就是很这种的自然，好像那种很有气派，好像那种花花公子一样的。然后那是钢铁人呢，那 Iron Man 哈，还有那种什么小蜘蛛侠那种呢，就是觉得好像没有自信的那种年轻人啊，所以每个人都有平凡的一面。但是呢他们能够力挽这个狂澜哈，把那个些坏人打倒，那所以令人肃然起敬，来拯救了这个宇宙。那其实啊，我在想什么呢？我想要讲的是圣经里面有一卷书，这卷书呢里面也提到很多的民族英雄，他们去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故事。其实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看这卷书，但是又有很多人不喜欢看这卷书。喜欢看是因为像那些里面的这个讲到那种英雄哈，那其实就是那卷书就是四世纪哈，里面记载了12个士师，有6个大士师，6个小士师。然后这些士师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是你看到他们有一些就是也是很非常的有人性啊，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啊，所以就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啊，就像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啊，就像那些的比如说讲到了一个有一个士师以弗，他是右手残缺，但是他是左手哈，用左手的人。然后呢，但是他靠他的勇气能力呢，就一个人呢杀败那个大君王摩押王哈。然后呢，那个三家哇，这个拿一支赶牛棍哈，就可以杀死600个非利士人。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基甸啊，有些那个这个还有那个耶佛他啦、俄陀涅啦等等这些。都是拯救了以色列人，然后呢，但是呢，也有些失败的，像参孙哈，这个他因为怎么样啊？虽然这个头发有非常的大的能力，但是呢， 但是呢，他却喜欢女色哈，一直到呢，结果被非利士人呢，就是挖了这个眼，最后是与非利士人啊一同的同归于尽啊，等等这些的故事呢，还有当然还有女的哈，女强人这个底波拉，那各有个性，那其实呢，就是他们有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那但是呢。有很多人喜欢看，但有些人不喜欢看，因为为什么？特别是女性啊，因为觉得这个女性太对对，这个战争太残酷了，这个血腥味很重，而且呢是什么？而且呢，就最后十九、二十一章呢，就把那个杀的那个那个女性呢，把她肢解啊，这个尸体呢剁成这个十二块，哇，这种的引起了那种杀戮啊，这、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啊，这是女权分子呢最不喜欢这卷书了哈。那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去看哈？这卷书四世纪，那我们要记得哈，四世纪呢是记载在主前一千多年前，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还没有建立他们的王这个国家哈，所以呢那个时候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哈，这个离开旷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有面对很多的征战，那以色列人在进迦南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样？神已经预备他们了，在旷野四十年，所以他们是已经预备好了，是灵性上是一个有准备的。但是呢，进到迦南里面呢，他们的灵性从那个高峰当中呢，就慢慢面对这个挑战困难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遵照神的吩咐。把那个迦南人赶出去，而且在风俗上，跟他们一同被同化了，所以灵性上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堕落了，以至到在这个敬拜上、宗教上，他们怎么接纳了敬拜巴利、拜偶像，能不愿意接受耶和华神的管制啊？这种的。神的主权的统治，他带来的那种的，看到他们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沉沦，这个悲惨的一个结局哈。所以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呢，其实读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容易读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因为它里面这个有一个很有一个特色，就是那四世时代呢是一个循环不息的。一个黑暗的时代哈，就是人越来越败坏，那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行恶的时候，耶和华就兴起敌人来攻击他们，以致到呢，他们劳役他们，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向神来呼求，在苦难的当中，他们求神来拯救，神就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哈，以致到他们就是。再这样他们就能够回到正常，然后国众太平又几十年啊，那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这个行恶奴役呼求拯救，前后大概200-300多年哈，那我们看一直到那个这个王国的诞生哈，就是扫罗王跟这个大卫哈来建立这个以色列国。那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在那个前面啊，我们从第四世纪三章到十六章都是讲到这十二个士师怎样的一个来拯救以色列的这个人的一个故事哈。那最后17-21章呢，其实他没有再提到士师，反而呢他是以两段的故事呢作为一个总结，然后呢在总结的当中呢，他有一句话常常出现。那这句话呢，就是看到从那里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灵性的堕落。那就是17:6里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到最后21:25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看17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哈，其实它描述了几个的人物。里面有米迦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利未人， 啊，当圣经讲到他们在之间发生的事情呢，就我们看到这个总结啊，这是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他们，形容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就是说，当中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显明了他们的心中没有王，按着只是按着自己的喜好去行，或者我们说他们不是没有王，因为王是代表神，而只是他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所以我们看到哈，让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的人物，其实好像作者呢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如果你们看，哎，当描述到他们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其实你们要知道怎么样任意而行呢？你就看看这几个人，这个几个人的所作所为，你们就明白了。那我把它概括的，其实我从里面我把它简单的概括归类，他们每个人背后各自代表着某一类人的思想行为。那其实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呢，直到今天呢，仍然可能在我们的身上出现，我们也是被这样的来影响。如果我们要这个来看，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啊？特别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啊，这个黑暗的时代哈、啊，我们说堕落的时代啊，这是败坏的时代哈、啊。那所以我们更加的怎样去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的家庭啊，或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你知道我们能够改变那个社会，改变让这个社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哈、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米迦啊，大家想一想米迦，你想一想他心目中呢，他心中有没有王？当然我们说了那个时候没有王嘛，所以岂不是他心中没有，就是这个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嘛，那所以他怎么会我会问这个问，是不是问错题目呢？那如果你想米迦的母亲，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有没有王？其实啊，我看到米迦母亲心目中的他是有王的，而他的王就是他的儿子米迦，就是这个代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些人，或者我们把它归类为有一些人，他以人作王来代替以神作王。那我们看到米迦呢，就是如果我们刚才看那个米迦的那个一到六节呢，哈，就讲到他米迦的母亲跟他的儿子米迦的这个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米迦的母亲的钱被人家偷了，然后呢，哎，这个他是非常有钱哈，那因为他这个被人偷了1100的舍克勒银子啊，大概多少呢？就是有那个时候呢是用那个舍克勒呢是一个重量单位，大概是0.4安士或者11.4克。那1100个舍克勒是多少？这个大家可以算一算哈，大概有十几公斤啊。然后有人算过，大概现在的价钱呢，大概可能是6-7千美金吧。那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么多的钱哈，然后呢就被人家偷了，而且偷他钱的竟然是他儿子。所以他虽然很生气，然后诅咒那些那个偷他钱的人，但是后来他发现，哎呀，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偷了钱，他就怎么样？他就马上改口了，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怎么描述他？那就是他就说，哎呀，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然后呢，他就后来就怎么样，把那个拿了这个母亲，当这个米迦说，哎呀，是我偷的，然后呢，我把钱还给你。然后呢，母亲不但没有责备他，而且反而呢，就是说这个啊，要用这些的钱呢，拿了200个舍克勒出来，就然后来为你呢献给耶和华。 去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来，就放在这个米迦的屋子里面，啊，其实哎，他是用金钱去，这去为了消除了这个咒诅，啊，就是然后呢，就用这个希望用钱来这个为儿子来消灾，然后呢就是拿钱去找银像来铸了一个像啊。然后呢，就是那我们看到这个，他以为这种的这做法是对的，他不单单没有指出他这个米迦的错，反而是这样的溺爱哈。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合神的心意，爱他呢反而是害了这个米迦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怎样的失败。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想一想，这今天有没有这些的人是？以人为看重那个人哈，就是可能是你配偶啦，可能是家里的儿子啦，特别我们在中国啦，现在出了很多什么中国小皇帝啊，我们说是这个中国小皇帝啊，中国小皇帝是什么？这是一个特别的中国特有的名词哈啊，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过去因为这个。啊，中国都是奉行这个一胎的一个政策哈，就计划生育嘛哈。那所以呢，你慢慢就看到是可能是两三代的人去几代的人去照顾一个孩子，哎，孩子就变得慢慢受到呵护呢，那就慢慢长大了之后呢，就是哎，你为了满足他的要求，他什么讲什么，你就要听他了。然后呢，他的话就好像成为了圣旨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小皇帝的这个由来哈。那我们看到哈，其实如果我们不是从小去教导孩子的话呢，其实我们以后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震撼我的一个新闻，我相信有一些人都会记得哈，就是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女儿为了追捧这个偶像明星。啊，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这个就是这个姓杨的啊，就是为了就要追星了，就所以他就哇，他的爸爸为了妈妈为了支持他呢，把房子卖掉向人家借钱，然后呢还甚至呢曾经想过要捐肾啊，这个卖钱来为了满足他到香港去看这个偶像哈、啊。那结果呢就是看到了，但是不满足。啊，所以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去怎么样？他的爸爸呢愤怒，所以呢就跳海自杀，啊，这个新闻闹得很大哈、啊。那个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啊，但是呢，这事情发生了，他爸爸的在他的遗言里面怎么说呢？就是我为。我的女儿所做的是我甘心情愿的，所以呢，就是我是我愿意做的，啊，就是我为了要让这个女儿能够满足她的心愿，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哈。然后这个女儿到这前两年还接受访问，她说我选择的道路呢，其实当然就后悔啊，就是没有时间跟她。爸爸妈妈的在一起了，但是呢，他说我选择去这个追星呢，其实是没有错的哈，就是不会后悔啊，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哈。那所以你看到选择这个一个选择这个错误呢，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哈。那其实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哎，因为那个跳海的这个他爸爸是一个退休老师来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把那个眼目定睛在人的身上呢？那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儿女是什么？儿女是耶和华的这个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是真的这样想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什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就是我们要从小就来教导他，从小就来教导他，孩子是要管教的哈。所以哥罗西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做父母的呢，也是要管教的。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也提到，
啊，就是管，是管教是为了他的好处哈。那原来我发现了哈，后来我去了解一下，其实那个教养小孩要从小开始，不单单是圣经的教导，而且是到今天科学，很科学的。因为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有一位经济学家，这个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个经济学得奖者啊，这个叫 James Heckman 啊，他呢是结合了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还有神经科学等等的专家呢，去他是专门研究幼儿教育的。他这个他说研究了个小孩子的脑部发展，然后呢认知技能等等，然后呢他发现0到5岁是人类脑部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如果那个时候所获得的知识和人格的发展，对以后的这个学业啦、健康啦、事业发展和人生的成就呢，是非常重要的。而特别是，所以他鼓励就是要从这个国家要投资在这个幼儿教育方面。但是幼儿教育今天在很多人的眼中，特别是在中国人的眼中，可能是有人形容它是垃圾的专业啊，因为电脑啊这些的科技啊那些科目才是吸引人嘛。那是幼儿教育，那这个是没有不大受重视。那我们以前也是如此啊，就是小孩子是天生天养的哈，后来慢慢就觉得，哎呀，这个是要养，但是教方面呢，很少会这样子。那他的见解是什么呢？因为你越早投资在小孩子的身上，你的以后的回报呢越来越大。因为他说哈，在那种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里面呢，你投下1块钱的美金，你可以节省了以后呢，在提升那个失业率啊，或者那个降低未成年的人他们怀孕啊，或者呢就是减低罪恶那种犯罪率那种，他减低7块钱的这个美元的这个代价，那你就知道你越早投资，那个回报越大啊，所以。所以这个不单单是他所讲的哈，这是文这个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呢，在2000年也曾经提过哈，为了让儿童在其一生中进行和平而非暴力的活动，尊重自己和他人，欣赏多样性，在儿童早期就是接受那个幼儿教育就可以采取初步的措施，因为在这个时期孩子们开始发育成熟，并且他们的认知结构和情感结构开始形成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所以你知道小孩子如果他有一个错误的习惯养成，以后你要改变这个坏习惯就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怎么可以怎么做，那就给他从小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好的行为，然后那个慢慢这些坏习惯、坏行为就会消失。米迦的母亲没有尽力教养自己的孩子，他虽然有钱，但是没有好好的去教养他，所以这个家庭就受影响了。那我们再来看哈，那米迦呢？米迦心目中他的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自己。这类人就是说以己做王来代替以神做王。他心中只有自己是最大的，那这个最爱的人最爱的就是自己啊，所以这个是那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也要特别的来警醒的。因为我们看到米迦他所做的事情哈，我们看一下呢米迦呢有几方面哈，我们看到他是为什么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首先他没有承认他是偷的，他向他母亲说我拿了这个钱，他并没有你没有看到他有哪一样的那种的懊悔啊，这个是知道这个是罪来的可能他在他的心目中母亲的钱就是他的钱，对不对？早晚都是他的，不过他现在先拿了有什么不对呢啊，今天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的啊，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哈， 就是你会看到那种的家庭的这个纷争都是从此而来。那所以我们看到哈，那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我以前我在主日学常常讲到过，我从小的时候那种偷母亲的钱啊，那时候家里很穷啊，没钱啊，零用钱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偷我妈妈的钱是怎么样偷啊，那个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我妈妈有个皮包放在那个桌子上，然后就是每天去看看，哎，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打开，然后都是那种五仙啊、一毛啦、啊、两毛啊、五毛啊，这些都不是大的钱，然后就先拿专门拿小的，因为小的不会发觉，你拿大的几块钱的、一块两块的，那就会很妈妈就很容易发现。那其实我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被抓过哈、啊，但是其实是不是妈妈看到知道，但是她不把我抓出来，我不知道。那我一直都忘了这个事情，直到我信了主，突然间有一天，啊，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了，从小就是这样的人，哎，真的是求神怜悯啊！所以就是这样子，你知道那个是自己的罪，有时候人在那个罪中，他不知道自己有罪，但我们现在知道了，哎呀，真的，我们要怎么样来警醒？哎。所以呢，这个箴言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哈。箴言有一句话叫偷窃父母的，在28章24节，他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啊。所以呢，就是他告诉我们，哎，这个你看到米迦这个人，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一点的悔改。然后第二呢，他母亲为他拿去这个造这个像的时候，他就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神堂。哎，这个就是，然后呢，又祭造这个在家里面祭造以弗德啊。那以弗德我们知道啊，就是过去是大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才可以穿的啊，是专门给祭司穿的那个外袍，好像背心一样哈、啊。然后呢，用很名贵的细麻线来织成，两边都有红玛瑙，然后玛瑙上呢刻了12个支派的名字。那我们看到是非常尊贵的，然后现在呢，好像变成是一个偶像来拜。那还有呢，就是他怎么样？他分派的他一个儿子做祭司，又是违反了当时的律法的，因为啊，那个亚伦跟他的儿子才可以做祭司的，利未人呢是要怎么样？是要帮助来这个会幕里面，来这个圣殿里面，在这个不是圣殿哈，那个时候还没有。是会幕里面来侍奉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哈，更有一样的就是呢，雇用这个利未人啊，为自己的家中呢，后来来了一个利未人啊，他就说，哎，不如我请你了哈。那请了这个他来了，这个变得就是怎么样？而且他说，哎呀，你以后呢，你可以在我这里住了，我以你为父。哇，把这个年轻人当成是父这样的，当他是那种的，还有给他有那种尊贵。我每年呢还给你10个舍克勒银子哈，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他这样子把宗教呢变成是一个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做的。那我们就看到哈，就是而且呢他不觉得有问题啊。在那个7章13节，米迦还说，我现在我知道了，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了。那所以你看到他就是完全是从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心态里面啊，怎么样去满足自己的那种的欲望，根本他没有把神这个放在眼里，把律法放在眼里。那我们看到他这个带来的这个后果哈，那对他的家庭的影响非常的大。然后那个看到那个他在信仰上，然后是怎样的一个态度，那种的堕落哈。那我们看到就是，那其实在今天，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有没有，我们像米迦的身影呢？有时候我们对神是有认识的，我们也相信神，但是有时候他的旨意高呢，还是我们的旨意高呢？然后我们还是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而喜好呢，连忘记了神的旨意，忘记了把神放在一个他应该有的一个至高的一个位置上。 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学问，用我们的能力，用我们的钱，我们以为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祝福。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自是叫人自高自大。所以这句话非常正确。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个，我喜欢看新闻哈，我其他节目不是很喜欢看，但是电视我就喜欢看新闻。2017年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也是很多的讨论，很多的，因为有一个留学美国、日本的那个海归啊，回到中国的时候，这个陕西省的一个教授哈，因为那个车呢，就是那个前面那个，那个垃圾的倒垃圾的那个车呢，这个挡住他的路了，所以他就下车把那个女清洁工呢打得倒地啊，血流披面，然后呢。然后那个他旁边的那个女的朋友呢，还就是指着那个清洁工来骂啊，就是你知道吗？我挣多少钱啊？你挣多少钱呢？你这个挡着我，挡着我去挣钱，那就是这种的态度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引起很多的愤怒了哈，的这个有高的学历没有高的素养。那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当我们越有那个能力，越有才干的时候，或者越有钱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我们就会忘了神哈，所以我们就不愿意顺服圣灵帮助我们。其实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提醒，我们根本就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认识到自己的罪。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我们的结果呢可能跟米迦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米迦呢，其实后面哈，我们看到因为他这个信仰上他自以为是，任意而行，那看到带来的这个结果。如果我们从那个再看这个18章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后来他的家里面这个因为但这个支派哈，他的人呢去找那个地方，这个还没有，他们还没有地业嘛，所以跑到那个米迦的家里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们有那个所住的这个像，然后呢又有那个利未人呢装当祭司，所以就最后呢把他抢了之后呢，那个米迦就哎呀这个就追出来了，就希望这个还交出一些灵舍来这个去拦阻，但是他们就警告他，你不要来这个拦阻，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你会没有命哈。然后那个米迦怎么说呢？他米迦说了一句话哈，他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祀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你们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米迦，原来他以为得到神的祝福，一下子神像没有了，祭祀舍他而去了，他心中没有神带来的是一无所有，这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那我们先看第三个哈，这里那我们先看第三个这个利未人哈。那利未人到底是他心中的王是谁呢？其实这个我简单的以物作王代替以神作王，其实他是一个什么样呢？他是为了工作唯利是图，见就是哪里有好处他就去的人。那所以我们来看哈，这个其实在从17章的7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直到第8章呢，其实都有关于他这个利未人。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利未人他应该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对不对？那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他是怎样呢？他的这个 你知道利未人那个当时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呢，神要他们这个按家师宗族，然后去数点人数，然后每一个支派呢选一个领袖，但是利未人呢就不在那个十二个支派的当中，而是把投生以色列人投生的来归给神，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就是。然后他这个支派呢也是分别为圣了，归给神来服侍神的。然后他们是在那个这个管理这个会幕啦，这个月柜啦，帐幕啦，然后呢这个帐幕里面的这种的器皿啦，所以神要洁净他们，然后呢要由这个亚伦大祭司呢就为他们赎罪的。然后他们有这个要圣经说要办理耶和华的事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他有没有神的仆人的样子，一点都没有哈。他是他当时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那个可能他是在分到这个犹大的这个利未人啊，但是既追下来了，但是肯定作为利未人，因为他从25岁到50岁就要服侍神嘛，那所以他应该有很好的这个属神的这个装备哈，对神的认识。那但是呢，那他就我们看到他哎，现在要来找工作啊，好像把它变成是一份工作，然后呢为了这个能够有地方住，为了有钱呢，他就是愿意的去在那个米迦家里面啊当起祭司来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不单单整个的一个信仰上的那个混乱哈，而且呢我们说从他的身上也给我们看到哈，就是那种的物质利益今天是成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成为我们的诱惑哈。那我们看到米迦后来呢，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从第八章就21到31节呢，讲到这个但支派啊，去这个找这个找那个地方，然后到了这个米迦的家里面的时候呢，哎，他后来那个去抢那个米迦家里面的神像，然后呢就是还有把那个利未人要带走，然后这个。他们呢，这个如果我们看18章18-19节呢，他这个到20节呢，他这样说的，那个特别是这个拿祭司呢就问他们说，当他们拿走那些家里面雕刻的像啊等等的时候呢，拿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然后他出来拦阻了哈，这个利未人哈，然后他们就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啊，这个给他更大的诱惑啊！你不晓得这个在小地方，你不要再这样你待在这里了，没有前途，没有好处。你做一个支派，哇，多好啊！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我们也常常听到哈，很多人在那个小教会里面他的挣扎哈，不知道怎么应该要不要留下来服侍啊。这在以前听过一个讲到一个见证，就是那个时候3.11这个日本地震，在我忘了这个地方之前，他有一个教会小教会的牧师就是如此，他说每天都在挣扎，没有人，然后你知道日本的基督徒教会很难，然后呢就有小地方，所以他就很挣扎，然后刚好有人要请他，你不如来这个东京这个大教会去做。第二天3.11这个地震海啸，然后他就很清楚，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神从一早就把他放在那个这个地方小地方，就是为了要今天3.11地震之后他要去帮助那些的受灾的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 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不要被那种的世俗的利益来引诱。因为二十节呢，他就说十八章二十节，他说祭司就听到这个话呢，心里喜悦，然后就拿了以弗德，然后家中的神像呢，就进入到他们中间去了。其实啊，当我想到这里，你看他利未人的这个结局，可想而知。我也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诗篇一第一篇一到二节，他怎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当然，这个相反来讲，就是当一个人他去跟随那个恶人的计谋，而且站在罪人的道路上，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把耶和华的律法抛到脑后的时候，这个人怎样会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米迦他的母亲还有利未人，这个三个人，他们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神，以至到影响了他们的这个家庭，就是对工作的这个态度。特别这个利未人在他是侍奉神的人，你知道，我们看到这个从他们的身上慢慢的偏离了这个信仰的时候，这个然后呢，米迦的偶像，米迦的祭司，后来就成为但支派的祭司跟偶像。因为我们看到哈，在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王之后，那个十个支派去建立了北国以色列，北国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就把这个圣所呢设立在但啊，就是拜偶像哈，然后最后导致到以色列亡国。所以我们看了哈，弟兄姐妹，米迦他的名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谁像耶和华，要像耶和华，当然就要按照耶和华他所的吩咐去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我们从这三个人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没有一点像神的一个样子，任意而行，只是行他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就去做。那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心目中是不是有神，让神来掌管我们的行为？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放在一个优先？那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其实我们都知道可以去改变的。因为那我们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警醒了哈，那这种三种态度都不是一个我们应该有的。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我们怎样去按照圣经的告诉我们，其实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有很多有三四节的经文是帮助我们去思考。特别他告诉我们，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10:23-24，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你们或赐或贺，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有的选择的。我们如果真的是愿意认真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回到今天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为什么我说有的选择呢？因为利未人他去到这个第一次那个但支派去找到这个利未人，在米迦的家里面见到这个利未人的时候， 圣经十八章四世纪十八章三节，他这样说：当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个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其实是但的人的领袖去问那个利未人的。如果在那个时候他想一想，哎呀，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我应该是怎么样，是谁领我到这里来，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而是来自神，是神叫我到这里来的，我应该要服侍神的时候，那他的生命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当他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个反省，可以其实神给他去思考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他没有，反而是越陷越深。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其实要有时候我们也要停下来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谁让我们领我们来这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爱，我们怎么会坐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跟神的爱呢？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当我们愿意在我说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那个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不然会影响我们的侍奉。如果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虽然神都说了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从主领受的，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要做的不是单单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神，那才有意义。讲到我们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要得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得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盼望的问题，让我们这终极，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天我们像那个米迦说什么都没有了，我还剩下什么呢？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能带走任何的东西。如果没有神，我们真的是没有盼望。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认真的来去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让神来参与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以知道我们当我们面对那些困难的时候，面对那种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所相信的主是已经复活的主，是得胜的主，以知道我们可以去靠着主来度过我们前面的困难挑战。你会做一个怎么样的选择呢？那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很渺小，我们很有限，我们也很软弱，我们求主怜悯，也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来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把你放在我们的心中，不受其他的人事还有自己来影响，你知道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专心的归向你，专心的来跟随你，听你的话而行。求你就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于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弟兄姐妹平安。刚刚过去的星期五晚上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给青年人的聚会哈，那是讲到青年跟信仰的生活啊，我们来了一些的年轻人哈，有一些甚至呢是在别的教会过来的。那天晚上呢，这个讲员啊，我们叫他陈大哥哈，他的信息其实一开始他叫我们要年轻人认真的去思考啊，他将来的这个要找工作啦，要找对象啦，建立家庭，建立工作啊，这个是要什么的一个原则，以知道可以不被外面的一些的错误的思想来影响。那结束之后呢，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说哈，她说哎呀，我们20年前呢、如果我们早一点呢听到这样的信息多好啊。 他们这些年轻人真有福气。那我在想，有福气，我们今天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所有坐在这里的人，不管我们的年龄有多大，我们其实都是有福气的人，只要我们愿意去认真去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神的话啊。就是这其实也是我在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呢，我要给大家去思考的三个这个问题。大家来看看这三个问题是什么哈。第一个问题呢，是谁带领你到这里来呢？ Who brought you here? 当然我们会想啊，可能是我自己来了，或者我的爸爸妈妈要来，所以我也要来了哈。所以说我是朋友叫我来了，或者像那些年轻人一样哈，是因为啊，这个陈大哥那个 CEO 的一个这个头衔那么响了，那当然要来看一看他的风采哈。那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哈，那我相信呢，就是你来到一定是有。你就想一想，有谁带领你来？当然我不会期望，就是说你们因为是听到哎，今天是黄传道讲道，所以你是想来，哈、啊，我相信呢。不过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想法呢，如果你这个结束的时候呢，你不用跟我说哈，啊，因为呢你说了，我还是会很谢谢你对我的善良，啊，也对我的安慰哈，那给我的安慰，我也会很高兴哈，也感谢主。那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呢，你在这里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in this place？ 你坐在这里，你今天想一想，你在干什么？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你在这里得什么？啊，这是 Why are you here？ 啊，这是英文。那大家去思考，认真去思考哈。那等一下那个，希望在结束的聚会的时候可以有答案哈。那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你，都是出于主。我们求主你的恩典临在我们的当中，圣灵保守我们啊，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我不知道呢，大家是喜不喜欢看电影啊？大家都知道呢，我过去都提了很多次啊，我都很喜欢看电影。最近刚刚过去的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大家有没有看？有一些人有看，有一些没看哈。当然，那今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特别呢是因为有一类的电影它是被提名最佳电影，是第一次。大家想到是什么电影吗？类型的电影啊，因为很严格的去那个审核的。那这个电影是什么电影呢？啊，大家不晓得没有电影有没有看过《黑豹》？《黑豹》是2018年的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哈。然后呢，就是这个电影呢是一个一系列的电影，漫威电影宇宙，有没有听过这个？或者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些的电影哈？那其实我看的不多。啊，因为就像那个黑豹哈，那个我家里有装那个 Netflix 嘛，我儿子装了，我每次打开想看，还没看到一半就睡着了，这年龄没办法哈。那其实他的这个据说他拿了3项的那个金像奖，但是没有拿到最佳电影。那为什么这么卖座的电影哈？但是这个都是据说呢，这从那个2008年到现在呢，这个系列的电影已经收了100亿美金的票房。但是，我们就在思考，这到底它，什么？为什么那么的受欢迎吗？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的各路英雄哈，就是看到在，因为他们面对的这个邪恶的这个宇宙，对不对？世代啊，败坏的这个世界，然后。黑暗的时代来临了，所以道德败坏，那些的人民生活饱受天灾人祸的影响，以致到呢人民在受苦的当中非常的无助啊，他们
这个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些的英雄，他们是不是那种的，只是我们看到那种的科技、特技那种的、那种的，好像很酷的、很冷酷的那种的，打斗的机器，而是他们不单单有超人的能力啊，超过常人的能力，而且呢，他们也有他们的个性的，每一个都有个性，有人性，就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有人性的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啊。所以呢，如果你有看，你就会知道我要讲什么。那所以呢，当他们这些的英雄人物被这个啊，他打败那个强敌的时候呢？啊，这些很容易，我们就对于我们这些呢，弱小的有限的人来讲呢，我觉得哎呀，他们真的是很容易，带入，就很贴地啊。我们用一句话就贴地。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我很喜欢看这种电影啊，因为小的时候呢，我那个年代，60、70年代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Bruce Lee李小龙的电影啊，所以后来要去学那个。学了跆拳道啦，后来还去做这个，这个还是我的儿子都想把他改名叫黄小龙，啊，所以呢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的，哎，就因为我知道自己没用嘛，不敢去，没有那种勇气去面对那些的流氓太保，哇，那种我看不过他们，但是又没有能力，啊，所以希望有这个能够化身成为英雄呢。来去拯救，来去就是暴打不平。那其实圣经里面呢，在旧约里面也有一卷书，哈，里面呢其实讲到很多的民族英雄呢，他们拯救以色列人的故事，啊，各路英雄都有。啊，这个书呢就是四世纪哈，但其实四世纪呢也是如此的，因为也是叫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喜欢的人因为看到四世里面呢，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因为诗诗里面记载有12个士师，6个大士师，6个小士师啊，他们就怎么样在拯救那个以色列的人呢？也有一些呢，你看到那个像举一些例，好像像那个以夫呢，他是右手残缺，只是左手便利哈，左手也就是靠左手的那个只有一只手，但是他一只手能够打败那个这个用他的勇力呢去杀败那个。这个大君王摩押王，那我们看到呢，另外一些小士师，像那个扎山呢，他只拿一支赶牛棍啊，他就可以击杀600个腓力士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还有其他的什么俄陀涅啦、基甸啦 就是特别我们看到基甸也是一个他没有信心，那神怎么操练他的信心？然后就像那当然有一些是失败的例子哈，像参孙。他是神分别出来的拿细尔人，那神要他去服侍，这个是去拯救以色列人，他是怎么样？他有超人的能力，对不对？他的头发是有能力，但是他却喜爱女色啊，亲近女色，所以这个最后就是被女色的迷惑呢，你知道他把他的能力就是说出来了，最后就是人家把他的头发剪了，腓力士人把他的头发剪了之后呢，他就没有能力。然后就被挖了双眼，最后，要让他的能力重新的起来的头发长出来，重新能力起来，然后呢就跟腓力士人同归于尽，啊，这些故事呢，你都这很多很多人都很喜欢看，当然还有这些女士师哈，女强人这个底波拉也是个这个能打能那个写啊写的赞美的这个词哈，赞美神的诗，那有很多。当然有很多，也有很多女性不喜欢看四世纪的，因为呢觉得太残忍了，太血腥了。然后呢，后面讲到19到21章呢，其实讲到那个哇，甚至把女性的肢解啊剁成12块，哇，那种的残暴，那种的对女性的一种的羞辱、贬低，那种的是女权分子呢都很讨厌这个四世纪。那不管怎么样，那我们要记得呢，就是这四世纪呢。是1000多年前所记载的，是1000多年前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得拯救的一个故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建立他们的国家， 那所以呢，就是所罗门王跟扫罗大卫都还没有出来哈，那个时候。那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其实他们面对的很多的对外族的一些的征战。那个时候他们进去之前，其实他们已经在旷野40年啊，神装备他们啊，让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那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知道要依靠神，跟神的关系是在一个最高峰的灵性，在一个高峰上面，却因为他们进到迦南里面面对当时的那个情况，那么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吩咐去行，而且呢他们在风俗上文化上呢也慢慢的被他们来这个同化了，被他们来影响，以至到呢他们在这个敬拜神上面方面呢，他们反而去不是专心的依靠神，而是敬拜巴利。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离开，慢慢离开神的时候，灵性堕落影响到这个他们不愿意来神这个来统治他们哈，来带领他们，以至到带来一个慢慢这个衰败那个惨痛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我们看读14世纪呢，其实不是太难，它因为它有一个格式是我们可以去了解的，在那个它有一个循环啊，我们做这个循环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四世时代呢面临的是一个循环不息的黑暗的时代，当人越来越败坏的时候呢，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常常描述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耶和华神就兴起那些仇敌呢去攻击他们，就劳役他们了，他们被劳役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受苦了，受苦呢就于是他们就什么呀，他们就向神来呼求，在苦难的当中，那神就兴起那个士师来帮助他们，解救他们呢能够战胜仇敌，然后回到正常。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国众太平就多少年多少年，然后呢后面呢又看到这个他们又再行恶，然后呢神又兴起这个这个敌人去劳役他们，他们又在受苦当中向神呼求，然后士师又兴起来被兴起来拯救他们。所以就是前面3到16章就是讲到那个12个士师哈，当然从17到21章呢没有再提到有士师的出现，反而是做了一个总结哈，那借着两个的故事呢来把这个士师时代的黑暗的那些人性的堕落呢，就是灵性败坏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17章啊，17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会看到有几个的人物啊，包括米迦啦，米迦的母亲，还有一个利未人在他们家中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从17章到21章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重复出现的，就是17章6节那边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21章到25节最后一节这卷书的描述也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说当中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在米迦的家庭里面哈，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了他们的心里面没有王任意而行。那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哈，不是他们心中没有王，而是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却没有把神当神，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啊。其实在这里呢，那个四世纪的作者好像要告诉我们，哎，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个人任意而行，心里面没有王，你就看看这几个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你就知道了。那所以呢他好像是一个 我把它简单概括，就是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有三种的人。那三种人呢，就因为他有米迦，米迦的母亲，还有利未，他代表了背后所代表的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其实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可能我们也会看到这些人的身影，影响着我们对敬拜的态度，以至到影响着我们对这个家庭啊工作都受到影响哈，就哪怕是侍奉。那所以呢，我们要在当中来作为一个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看看在当中有没有我们可以去值得去改变的，值得去提防的就是特别是我们今天同样的也是面对那种世代的黑暗败坏啊。那我们先来看哈，首先呢，米迦呢，我们说哎，米迦的母亲哈，米迦母亲其实我们说哎呀，那个时候不是没有王吗？其实他不是没有王，他的王就是他的儿子。这个我就把它用简单的来概括啊，以人作王代替以神作王。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你想想那个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当然是这个很天经地义的。那我们看到在米迦母亲的身上，那就是我刚才所读的一章十七章一到六节里面讲到他跟母亲的那个米迦跟他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米迦的母亲被人偷了1100舍克勒的银子，所以他就大发这个脾气哈，就是愤怒了哈，就是那你想一想有多少钱呢？那我们算一算哈，如果那个时候是用这个。当然是用重量单位来计算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舍克勒呢，大概是0.4安士，或者是11.4克重。那所以你们算一算哈，这是1100个舍克勒，大概有多少这个克哈？那其实是有人算过10几公斤哈，10几公斤重的银子哈，如果你是用银子多少钱呢？哇塞，有人算过了，大概这个可能是大概差不多7000块美金左右，哇！所以你看呢，7000块美金在当时，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目，富有的这个数目哈，就是所以你看到他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后来他给那个利未人的工资是什么？10个舍克勒。1年10个舍克勒，那你说差别有多大？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哈，就是他是很有钱，那当然那么多钱被偷了，当然是很生气，所以他要诅咒那个偷钱的人，那也是可以理解哈。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哎，原来偷钱的是不是别人，是他儿子，那他就怎么样？他就改口了啊，他就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然后呢，他就是那这个把儿子还给他的钱，是不是拿了200个舍克勒？然后呢，我分出这个银子来为你来献给耶和华，然后呢就去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呢，为这个儿子啊，来就是安放在他的家里面，米迦的这个屋子里面哈。这个就是他的母亲所做的。那他以为什么呢？这个母亲他以为拿钱来献给神就可以为到他的儿子来消灾，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指出这个偷窃行为背后这个错误哈。那我们看到哈，这个没有责备他，然后呢他所做的呢，我们知道当然不是合神的心意。那我们其实看到今天的父母亲很多都是很爱的他自己的孩子们，但是呢有时候疏忽的教育哈，爱他呢反而是害了他。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失败，其实同样的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他把他的寄托完全是在他的孩子身上了，完全在他的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配偶啦，可能是这个身上哈。那有时候这种带来的一个危险哈，就像我们就知道了，中国现在都是 有一个特别给中国的一个称号，就是中国小皇帝啊，就是其实的指就是什么，在过去的那个国家的政策哈，就是一个孩的政策，一个孩子的政策，所以只能够养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那所以慢慢久了，就是可能现在就两代的人去啊，几个人老人家啊，父母亲老人家来去对一个小孩。那所以当然就是要满足他们的这个特别疼的老人家，特别疼小孩啊，所以就是你会就会让他哎喜欢什么都给他，然后变成他们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听，就变成小皇帝了啊，就是这个这样的出来哈。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是有时候这种的如果我们没有从小来去教养孩子呢，要付出的代价非常大的。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就是大概也超过十年前了哈。那有一个家庭，他的女儿就是要那个要追星啊，追逐那个这个捧那个偶像，希望看到那个偶像明星。于是呢，他就怎么样？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就是他追星的这个人物哈，啊，就是这个人，啊，就是啊，就天王，四大天王之一哈。然后他就怎么样？他的父母为了要成全这个女儿的心愿，于是就把那个房子都卖掉了，然后呢，就甚至向人家借钱，还有呢，差点要把那个肾也捐出来，要卖钱来，那为了就是要让他能够到香港去见这个天王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最后他有见到，但是只是拍个照，所以他就很啊不满意啊，整个家人呢就很不满意。然后最后呢，他父亲就跳海自杀死了。然后呢，就是控诉那个这个对他的女儿的不公道哈，为了怎么不给他成全，他希望要单独的陪这个天王几个小时，那就是满足他的心愿。因为没有得到，所以他就自杀哈。那当然这个是个非常可悲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但是呢，就是在那个他的遗言里面哈，这个父亲呢，他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甘心去为女儿付出的。哇，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呢，就是这个女儿呢也后来接受访问，也说我没有，虽然很可惜，就是没有陪到父亲父母亲父亲不在，没有珍惜这段的一起的日子，但是呢我也不后悔，因为这是我选择的路啊。所以这个要选择一条道路，如果就是有时候要付上那个赔上了整个家庭呢，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那所以呢，我们要那作为我们信徒，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从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我们的赏赐，这是诗篇127篇里面说的。那所以他也告诉我们呢，箴言22:6，他告诉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有没有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要教呢？那我们以前的世代呢，就是天生天养的啊，我们那一代人。后来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一般的教养孩童呢，都是说，这个是我们现在是 daycare 啊，就是小的时候小孩子呢，其实就是属于那个关顾，但是很少注重那个幼儿教育。其实啊，教养孩童这句话是这个使他走当行的路，到老他也不偏离，不单单是圣经的话，而是在现实当中呢，也是非常科学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告诉大家，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一个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那他就是什么呢？这个 James Hammond 呢，他就是专门研究幼儿教育的。然后呢，他结合了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还有神经科学等等的专家一个团队去研究出来，他说这个幼儿的脑部发展认知技能啊， 还有那个飞燕之技能呢，然后呢他说啊，发现了零到五岁是人类脑部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其间所能够获得的知识和人格发展对日后在学业、健康、事业发展和人生的成就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你看呢、啊、所以他鼓励的是什么呢？从幼儿教育开始就要非常的重视，而且他说每投入一块钱的美金可以节省了以后的那个要付出的社会成本七块钱。因为你毕业之后呢，可能就是成年人呢、啊、就未婚怀孕啊，或者呢就是啊、这个犯罪率啦、啊、也能够你要付出很多的成本啊。如果你没有从早去教育他们，越早期的教育越好。所以这个近十几年来呢是非常重视的。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联合国的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呢也是这样的指出哈。所以呢他说啊，为了让儿童在其中一生中进行和平而非暴力的活动，尊重自己和他人，欣赏多样性，在儿童早期就要接受幼儿教育，就可以采取初步的措施，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们呢开始发育成熟，并且他们的认知结构和情感结构开始形成。而且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过去都很忽略的，那其实现在据这个报道呢，现在做的最好的是北欧的几个国家，芬兰是最好的，芬兰、瑞典、挪威、丹麦，这些都是做的这个幼儿教育做的最好的啊。有一个统计是，中国排42名，啊，这、就是前几年的一个数字哈。那所以现在是需要更加的看重，因为如果你在外面有看一本的《中信周刊》呢，他有提到，他有一篇文章是教养孩子走当行的路。就是因为他那个作者呢就是幼儿教育，但是被人家笑的，因为你读这个呢，这人家说他是垃圾的专业，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读电脑啊，现在读什么会计啊，那些才是一个好的这个有身份的那个专业哈，被看中的。那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小孩子从小你去帮助他培养他，然后让他不要养成那些坏习惯，因为养成一个坏习惯，你日后需要改变他这个坏习惯就非常难。但是如果你去培养他一个好的习惯，那个坏习惯慢慢就会不见了，消失了。所以我们看到米迦的问题是，米迦作为一个母亲，他有钱，但是他没有尽到他的力去教养他的孩子，而是呢就是来纵容他的孩子，以致到受影响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米迦母亲的问题。另外呢，米迦心目中的王呢是谁呢？其实我们看到他是他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以己作王啊，代替以神作王。哦，贵利这些的人呢，这类的人哈，其实我们在今天也是很多以自己啊代替了这个神，看自己比看神还重要。那我们看米迦他是怎样一个非常的自我中心。那从他的行为上我们看到什么呢？那我们至少有几方面的哈。首先呢，米迦他只承认拿了这个钱，不是偷了母亲的钱。那我们看到哈，就是他心里面没有表达他的一个对这件事的一个懊悔，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可能母亲的钱早晚都是他的钱嘛，就是我现在先拿也是理所当然。现在很多人有这种的，年轻人都有这种的心态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呢，他有时候他做了他觉得哎呀没不觉得是罪。那这是我记得我以前在主力学常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小时候怎么样偷我母亲的钱。那我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家里穷嘛，没有零用钱，所以我为了要想办法去拿到一些零用钱呢，那就是怎么样，那我妈妈有一个皮包放在那个小皮包放在那个 放在那个柜子上，然后呢都是零钱啊，几仙啊，五毛啊，一分啊，这等等啊，五毛啊，一毛五毛，那种的钱。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想，我不要被他发现，我呢专偷小的小额的，大的不偷，因为这样子都不会被发现了。对，所以呢，我从来没有被妈妈抓出来骂过我。其实可能是他知道他纵容我，也不知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已经反了天价了，所以但是呢，我一直都觉得没什么，然后就忘记了这个事情。直到有一天我信了主，突然间这个事情又跑出来了，我说哎呀，原来人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其实那种的贪恋哈，那种的心态，那种的错误，那种罪，那个才知道那个罪的可怕，那所以赶快认罪，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看到他米迦没有这样的反省哈。那箴言28:24，他说：“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这其实他的行为，我们就看到他根本就没有尊重他的母亲。然后另外第二样，母亲为他造这个像的时候呢，他就在家里面呢制设神堂，而且呢又制造这个以弗德跟家中的神像哈。那我们看到以弗德早年呢是大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才在这个穿的那个一个好像一个背心一样的一个外套哈。然后呢用很名贵的细麻线来制成，然后呢两边还有那个肩上呢还有红玛瑙，上面呢有刻了12个支派的名字。那时候我们是一个很尊贵的，那现在可能是已经变成是一个偶像来敬拜。那我们看到米迦还有不但如此，而且他呢是派了他自己一个儿子呢做祭司。当然我们知道按当时的律法，只有亚伦跟他的儿子才可以做祭司的，利未人呢是怎么样？就分别出来而服侍神。但是你看到他在家中设立这个神堂，然后呢立自己的祭司来儿子来做祭司，还有呢就是后来雇用这个利未人，然后为自己家中做祭司了，哇，觉得很满意了。然后呢就是。哎，这个很好，这样做，那我就是，而且呢，他就说了，他跟那个17:10，他跟那个利未人怎么说呢？哎呀，你住在我这里了，我以你为父为祭司，然后看重他的程度哈，然后呢，就是每年给他10个舍客的银子，一套衣服，然后和度日的食物，什么都给他了，然后呢，哇，然后就是米迦后来就说了。现在呢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那我们看到就是他把这个信仰私有化了哈，就我们把他以为他一切都在他的掌控里面，有像，有神堂，有那个有钱，然后有祭司啊，他就可以操控一切，然后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那这不是任意而行吗？当然我们看到就是米迦的行为在今天，其实我们也同样有没有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是有认识的，米迦是对神有认识的，但是他仍然的以自己做王啊。那刚才我们主律学的时候，我们就谈论这个敬拜的问题呢，有一个姐妹说，哎呀，我生气的时候呢我就是王啊。所以呢，那我们看到啊，就是人很多时候都会啊，就是当你有时候越有知识的时候，越有能力的时候，那我们反而是我们不愿意依靠神。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有时候今天都同样很多很多，我们看到那些的事情发生，如果大家印象 看新闻的，因为我就比较喜欢看新闻啊，不大喜欢看其他的节目啊。那有一个前2017年其实有一个新闻也是很轰动哈，特别因为有一个人从日本美国留学之后回到中国啊，在那个什么，这是一个海归的教授哈，他在陕西呢，就是因为他的车呢前面被一个垃圾车呢就是挡住他的路了，然后就是下车把那个清洁工呢揍了啊，打到这个血流披面的躺在地上，然后旁边的那个人出来还指着那个清洁工骂你知道你挣多少钱吗？我挣多少钱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挡着我挣钱的路啊！啊，就这样打他啊！所以你看到这种哇，引起很大的公愤哈、啊。然后呢，这个被抓出来啊，就是因为这个有高学历但是没有高素质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啊，其实今天这个社会很多这种的事情发生，那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也会啊，按随着自己的喜好，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行，以至到忘记了神。那我们需要的是圣灵帮助我们去面对。那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的罪，自己的自我中心来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那我们看到心中没有神，这个米迦带来的这个结果呢，哎，他以为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是不是他有了这些就是得到神的祝福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继续往18章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了哈，就是这个，因为18章里面就记载着他后来他家里的神像呢，因为这个但的支派这个人啊，他们没有地得这个地为业嘛，所以他们就去找，然后呢到了米迦的家里面，然后看到家里面有这个雕刻的像，然后呢又有利未人啊，这个祭司做祭司，所以他呢就回去呢就找了600个人，就浩浩荡荡的在围在他家门前，就把他抢走了，这个像也抢走，利未人也抢走了，到那个，然后呢米迦虽然是找人去追啊，就是拦阻，但是呢那些人警告你要小心啊，小心你的命啊都不保。然后那个米迦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了，我还有所剩的么？”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就是不是依靠神的人啊，他最后的这个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利未人。啊，这个利未人他心目中的王到底是谁呢？大家想一想哈，那其实他心中还是有王的。不过我们先看哈，就是这个米迦这个家庭哈，活在最终哈，其实这个其实这个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哈。啊，不过我先把这个他们这个米迦跟他母亲所做的啊，其实他违背了这个律法里面的10条诫命里面的，其实你看他的母亲就是所犯的这个来，如果我们用十条诫来衡量呢，这个米迦所犯的就是在第5诫里面当孝敬父母，他没有孝敬父母，第8诫里面不可偷盗，第10诫不可贪人财物，然后呢跟着他母亲一起的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啦。第3诫的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为自己来雕刻偶像了。其实他们，你看呢，这个律法有在，诫命有在，但是他们完全不把它当为一回事哈。那我们看到利未人其实也是如此哈。那利未人心中的王是什么呢？是谁呢？利未人心中的王就是那种的物质供应，以物质看得比神为重，以物作王代替以神作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从利未人的身上，从第7节开始到第8章都是讲了他的故事。那利未人我们刚才说了，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那其实他告诉我们这个利未人的身上哈，那我们看到呢，利未人本身他有一个特别的，就是 利未人呢是归属于耶和华的，然后呢是分别出来呢是要来侍奉神的人。那当年呢以色列人他在摩西带领离开埃及之后呢，神就要他们呢去数点人数了，按宗师家族，然后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领袖，然后利未人呢，但是利未人呢不在那个十二个支派里面，也没有分地啊，因为他们呢是要服侍啊那个会幕，然后派利未人呢是管理那些约柜啦，还有会幕里面的器皿啦，所以他要被洁净，因为他是归神的。然后呢，由亚伦大祭司呢为他们赎罪啊，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装备去服侍神，然后他们的侍奉从25岁到50岁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都是有很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他当然我们说哎呀他是怎么样，他是描述他是分派到犹大，可能他是分派到犹大的利未人，因为他是在那里寄居，但是肯定他有属神的装备，对不对？敬拜神的装备。那我们也看到当时可能真的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要靠这个其他12个支派去这个十个支派去供应他的这个生活的。那所以呢那我们看到呢他没有可能已经没办法生活了啊，所以呢他就去来到米迦的家里面，然后米迦呢就是给他你可以受了，可以我可以要你，而且呢我把你当为父啊这样子。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留下来了。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我们看到他所做的是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物质上的东西。那当然我们如果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从第8章看到那个后面他被这个但的支派的人呢，就是那不是把他要带走吗，把那个家里面的这个雕刻的像跟这个祭司，然后带要你去来帮我了。你看他们是怎么对那个利未人说呢，然后呢这个就是他说啊，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啊，就是说你去就像我们今天的，然后如果我们做我们说服侍神啊，就像我们的比如说传道人来说了哈，那你去服侍这个一个小地方的小教会好呢，还是到大城市里面几千人的大教会好呢？这是一个考验来的哈。我记得呢以前我听过一个见证呢，就是有一个在日本有一个牧师呢，他就在一个小地方，然后呢去当了好多年的这个传道人，他就一直很挣扎，因为没什么人，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的可以做的，然后他就一直是在挣扎，是不是神要我留在这里呢，还是要我到别的地方去。那结果呢真的这个东京呢有一个大教会就请他，你不如过来帮我。然后他思考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应该要离开到东京去。那结果第二天呢就发生311的海啸地震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他突然间他就明白，其实他知道神原来要他一直在这个小地方小教会装备他磨练他，就是为了要面对当时的这个大困难，所以他马上决定不去这个东京大教会，留在这个地方来帮助那些灾民。其实所以那个选择那个是不是看利益为重呢？这里圣经怎么描述这个祭司呢？当他听到哎呀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整个支派一族一个支派好呢？20节他说祭司就心里喜悦，而且呢就拿了家里面的这个以弗德和米迦的神家中的神像，然后呢并且雕刻的像呢进入他们中间。 我就哎，看到这句话了，我就说，哎呀，这是好像你就去，哎呀，过我的生活了，追求我的理想，进入他们中间。我就想到，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一句话，诗篇第一篇第一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借人变为有福。我在想，反过来说，当一个人他要跟从神，跟从那个恶人的计谋，站在罪人的道路上，宁愿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把耶和华的律法抛到脑后，这个人还能得到神的祝福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他们的决定呢，影响了这三个人的决定，他们所做的啊，他们心里面都没有王，他们都是任意而行，影响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侍奉，以至到影响了他们这个整个的社会哈。因为偏离了神的对神的敬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米迦的偶像跟这个祭司后来就成为但支派的祭司跟偶像，也成为了以色列在这个自那个所罗门王之后王国的分裂，十个支派成立了北国以色列，北国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就把那个圣所设立在但，然后呢就是拜金牛犊拜偶像，那我们看到最后导致以色列亡国。那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大。我们看到米迦，其实他的名字是什么呢？米迦的名字原文其实就是谁像耶和华，所以一个像耶和华的人他应该是怎么样？应该就是要听神的话，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是任意而行，没有不像，完全的不像神，不像耶和华，他们是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就是按照自己喜欢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就是任意而行。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在我们的心中把神当成是我们的王，把它放在一个最尊贵最高的一个位置上，还是我们只是喜欢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呢？那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这三个的人物所代表出来的都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那我们也相信，就是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如果真的是愿意去思考神的话，神的话其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不是任意而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哈，那我们有这几段的经文哈，在那个六章就是十二节，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还有三十一节，我请会众一起来读好不好？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我们可以今天我们选择的。那我当我看到选择的时候，其实利未人他这个，特别是他认识神啊，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分别出来的，然后呢他是可以有选择的，因为他是对神有认识的，而且是有机会的。因为啊，当他在米迦那边这个家里面当祭司的时候，那个但人不是来到他家里吗？来到米迦的家里的时候，十八章三节他是这样说啊，他们 这些大人，他认识，就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问了三个问题，而是在这个三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让大家去思考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去认真思考，如果那个利未人在当时他想一想，哎，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我应该怎样去这个，哎，他知道了，他不是依靠，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跑到这个米迦的家里，而是神带领他来。他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他不会后面做另外的两个的错，这些的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认真的思考。当今天我们来到加拿大，来到这里这个教会，你想一想，是谁领你到这里来？我们要不要去认真的去思考？如果不是出于神，是我们真的是有本事能力，还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不要忘了神的恩典，不要忘了神的爱，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是神把我们领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有什么的回应呢？我们今天所做的，其实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不要忘了神给我们的恩赐，以致到我们可以去服事，以致到我们可以去工作。就是既然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都不是自己这个所有的，都是从主那里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就没有可以夸口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能够去知道我们可以靠着神来过我们每一天。我们也知道他，当他问他你在这里得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思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要得什么呢？其实告诉我们终极的盼望是什么。如果想想，如果没有神的时候，最终可能就像那个米迦一样，我还有所剩的吗？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都不能带走任何的东西。如果没有神，我们所剩的是什么？还有剩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的，那我也深信神在当中，他可以帮助我们去选择，以知道当愿意，我们愿意去让神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做王的时候，我们面对前面的黑暗，面对前面的困难，面对前面的挑战，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孤单的，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是已经复活的主，已经得胜的主，已经胜过死亡的主。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一同的来去认真思考，我们怎样可以从中得到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以知道当我们愿意把神接到我们的心中，让神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做王的时候，我们可以过一个蒙福的生活。你愿意这样选择吗？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知道自己的渺小有限，我们恳求主怜悯，恳求主帮助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人生，思想到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知道我们面对前面的 各样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是有力量有盼望，因为你是我们的王。求主帮助保守带领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